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财富宝鉴，黄金已列于历史的废墟之上。本篇导语，在金融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辰光，黄金总是作为一个忠诚的保护者，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金融系统的最好保护。自由不保金玉，银中信以为宝。孔子，我们以自家的见解开始这本书，因此我们成为以更多相同的见解来结束这本书是对称和合适的。或者不以金玉为贵，而以忠情为贵。正如上述行文所示，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商品化、交易和价格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属性和财富保值作用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其他风险资产和交易工具，即忠诚和诚意。几千年来，黄金通过为其所有者的个人价值服务，包括一致性、责任和保护的价值，忠实地展示了它的诚意。在这最后一章中，我们强调了黄金作为财富保护者的永恒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它阐明了更多的人类目标和价值观的实现，即服务和保护对我们最重要的人、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无论个人的财富水平是何，我们都可以同意，某种程度的诱因安全是为我们生活中那些价值不可估量、看不见却又必不可少的任务事业提供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对所有拥有黄金的人来说，即将到来的黄金价格一比将是重要的和令人兴奋的，但我们希望是由黄金保存的财富所带来的其他礼物所驱动。正如孔子的话所提醒的，有许多价值比单纯的金钱财富更珍贵。对家庭、朋友和个人理想的忠诚和诚意显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已经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多次指出，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最终是超越价格的。与他人、与自然、音乐、世界的联系和其他，以及不断发展和鼓舞人心的经营世界生活的新路径。但是，鉴于现在快速变化的世界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我们同样有责任以任何方式现实地保护生活中这种不可估量的方面，以避免未来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第一节，系统性风险和货币风险。正如我们在上述许多章节中所详述的，现在有两个主要的高度相互关联的风险需要我们关注：系统性风险和货币风险。目前看着我们全球金融、政治甚至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百多年来，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不道德的赤字支出和债务扩张的实际结果。这些钱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的错误管理和过度创造所促成的。正如我们在这些页面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债务很重要，因为债务会破坏货币，而货币会以无数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自从尼克松在1971年关闭黄金仓口以来，在全球储备货币的土地上，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债务和赤字已经成倍增长，这种债务政策所导致的人为的市场扩张，只能通过我们被误导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银行家制造的人造货币来实现。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所有这些钱其实无中生有的。没有人需要为他工作一分钟，而没有人需要为他生产一件商品和服务。今天甚至不需要印刷厂来创造这样的钱，所需要的只是简单地按下电脑上的一个按钮，随后就有了数万亿美元、十亿欧元等，就这样凭空出现。想象一会儿，等六年时间的支票账户，在方便的辰光简单地用指标在你的余额上点击更多的零，而且没有不亏的风险。谁能抵制这种诱惑？第二节，无私流向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计划，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投资、投资者和公民开始意识到，如果一件事看起来好得不像真的，通常是因为它是真的。这种市场恶化的成绩，货币创造代表了金融史上最大的募资计划。然而，这种成绩的骗局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石，完全缺乏忠诚和诚信这些永恒的美德。 如果这几年你感到震惊，有让你感到困扰，那是应该的。为了进一步欺骗人民，这个魔咒背后的所谓专家想出了问题，以代货币理论这个思维的概念，意思这种腐败的东西看起来更符合逻辑、更真实，甚至更聪明。对政策魔术师来说，这种语言上的技巧并不新鲜。当他们需要欺骗人民时，他们会巧妙地从字母表中抽出令人平静的字母，发明一些听起来很有学术性、有效和积极的政策名称，比如 MNTOQ。但是这两个现在常见的政策名称都不过是纸币空伪造货币，这是一种公开的荒谬。如果诚实地贴上这样的标签，显然会令人尴尬。你能想象，例如一个中央人应该来到媒体平台或采访讲台上，平静地宣布他已经小心翼翼地进到了解决世界金融困境的新经济方案，并把这个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政策计划称为凭空创造货币。此外，你能想象，如果政策制定者将现代货币理论和 MNTS 改为虚假货币解决方案或 CMS 新标题吗？当然，这将是一个让投资者难以接受的标题。今天的所谓金融领导人可能是绝望了，但他们并不愚蠢。对他们来说，把荒谬的想法巧妙地隐藏在欺骗性的文字和一个标签良好的理论后面要简单得多。很少有人花时间去理解，包括这些绝望的计划的发明者本身。在这样一个不诚实和我妄想的领导人的扭曲背景下，因此相对于我们所谓的专家，正确思考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只能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信贷增长有可能对经济健康吗？在某些辰光和某些水平上，简单的答案其实是是。也就是说，一些适度的债务对经济和市场的增长是有用的，但如果通过虚假货币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破危险水平，以至于你不断需要三至五美元的更多债务来创造一美元的 GDP， 那就不是了。如果债务增长了31倍，也是税收入则增长了6倍，这样的债务政策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美国自1981年里根担任总统以来的悲惨情况。如果不断膨胀的政府赤字只能以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方式融资，这种债务政策就更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是由一个巨型中央银行人为创造的。这种利率压制不仅是对自然市场法则和资本主义原则的蔑视和侮辱，并且在数学上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在不造成难以想象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破坏的情况下逆转。可悲的是，这一是专家和经济学的基本法则被政治上任命的 MNT 无私和他们同样神奇的前辈们搁在一边，他们都忘记了提醒自己和投资者，私底者总是会要求得到报酬。总而言之， MNT 则持续到自家清醒地认识到神奇的货币没有任何实质和价值，自此以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所有泡沫资产膨胀到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水平。第三节，有热空气支持的经济、资产和盈余。如果今天流通的货币是由热空气创造出来的，那么根据逻辑推理，我们也可以讲，由这些货币衡量的资产的最终价值也必须同样充满空气。触发这些货币和风险资产即将崩溃的唯一原因是人们对这些货币和风险资产的信心消失了。简而言之，一旦对热空气的信心消失，他所支持的金融体系也会消失。但是人们似乎预测信心的消亡，特别是当政府的谈话只用于在推销为主而不是真理作为一个政策问题时。当然，我们知道政府和中央银行显然不会在没有最后立场的情况下放弃他们曾经的热空气。就像被抓到守在宾馆管理的孩子一样，即使金融面包屑从他们的下巴上掉下来，政策制定者也会否认内疚。这可能涉及到未来的印钞机，让人难以置信。清机子，当他们的对手方拟物失败时，一点运到20000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总额将仍然是总额而不是形额。随着这些失败的对手方下面的货币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可能随之而来。如果这个未来听起来很疯狂或者很牵强， 那么他的七奖层都为了为比一个系统撤动一个一泥巴比一个嘎个购买黄金的带一个月。在我们看来，这样一个系统是指定要失败了，而是被操纵了。第四节，历史上最伟大的风险视频，正如我们反复观察到的，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讲，何时何多少的最坏情况保证会发生。全球银行已经发出了 CBDC 的新计划的提报，以扩大其法定货币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讲的是，这种内爆的风险比历史上任何辰光都大，不历史上充满了金融内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国家被杠杆化并负债到如此迫不及待的程度，而且绝对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或以适当的市场利率融资。目前制造虚假货币和公开操纵利率的做法，打破了市场价和市场市场的每一条规则，创造了一个无法持续的大规模不平衡的环境。再一次，临终程度和诚意，这一切悲催地简单。极端的举动在正常时期总是会回归到他们的手段，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没有正常的时期，因此总把从一边到另一边的极端摆动将导致来自的反击，从崇高到荒谬。也就是说，从这些热气腾腾的市场高点的平均反转将是极端的。因此，在这种大规模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几乎为零的虚假货币的过程中，所有的资产，包括纸币，都将内部对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就是世界如何从烧掉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进入通货紧缩的内部和烧掉阶段。这至少是我们对未来3-10年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实际不悔的看法，而且可能更早，也不是更晚。最后，请记住，我们谈论的是概率，绝对不是实际和美女的确定性。我们虽然可能是错的，但更可能是在时间和程度上，也不是在最终的公认的细节性结果上。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比历史上任何辰光都大。确切地讲，什么为最开，什么辰光最开，只有历史学家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因为事后诸葛亮是所有科学中最精确的。第五节，货币失败是有保证的。然而，至于货币风险，我们可以更肯定地谈论这个主题，原因很简单，它已经在运营了。现在和将来的货币破坏是上门讨论的系统性风险膜拜的明显后果。鉴于这样的事实是多样的痛苦，许多人可以也会拒绝这些警告，但很少有人能否认货币风险在他们自己的眼睛和钱包面前实质上演的事实。我们提醒并以一个简单的事实结束，自1971年以来，所有货币都失去了 97%-99% 的实际价值。那是2000年以来，他们已经损失了80%。因此，绝对可以保证，所有货币都将失去其真实价值的上余1%-3%。唯一的问题是要花多长时间。同样，如果需要10年之久，我们会感到惊讶。3到5年之间似乎更有可能，但没有人知道，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场景，而是创造一个由极端债务驱动的世界的特例和悲惨的后果。这个世界由虚假货币维持，每天都有政策欺骗和领导人的热空气。所有这些都表明，完全缺乏价值观，是现实主义、准备、忠诚和诚意、控制的观察，在这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其实如此。尽管有这样一个扭曲的市场。价值观和负责任的金融和政治领导的环境，我们必须记住，国家和帝国曾经经历过重大的森林火灾，地球上的生命一直在延续，并最终取得了进步。尽管全面有巨大的挑战，包括可能比世界以前遇到的任何挑战都要大，从即将到来的金融、政治和社会废墟上出现了未来和健康增长的基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创造性破坏是创造更好的金融和人类历史的最终需要和特征。然而，为了今日是平静四月之前的风暴，我们必须在风暴之前也不是之后保证我们的财富。毕竟，诺亚是在什么辰光建造它的方舟的？在无语之前。 第六节，财富报记，财富报记正是如此。保护当前和一代人的财富不受未来的历史潮流和周期的影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类和金融挑战和在经济上形成下来的欧洲家庭，总是以土地和实物黄金石油及资产的主要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黄金是对不断失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失败的一个100%的赌注。换句话说，现实的投资者对他们的金融领袖的模式扭曲和失败不抱任何回响。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持有实物黄金就像为位于水位不断上升的河湾上的房子购买红水保险。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最终会看到红水，就像历史100%肯定地证明，政府仅就用借钱来购买信用和时机，只要他们在债务上超过他们的活血本，就会继续摧毁他们的货币和经济。因此，即使对于那些不懂我们上面介绍的系统性崩溃的投资者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今天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的货币崩溃，也没有昨天来自崩溃的漫长历史。历史已经以冷酷的现实主义告诉我们，过往经历的政府都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也无法阻止其不计后果的测试和随后不顾一切的英超的浪潮。像所有的政治动物一样，他们的主要本能是生存而不是退存，保持权力以免着安慰性的妇女买卖以变为专制的规则。例如，自1930年以来，美国每年都在增加债务，只有四年是例外。今天的美国就像179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破产的国家。随后，与18世纪的法国人不同的是，其最后的力量世纪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储备货币地位。但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自从尼克松在1971年暂时取消了美元的黄金支持以来，美元的实际价值已经损失了98%。鉴于美国经济的现状，鉴于红蓝两方的领导人继续投入数万亿的新资金，在一家又一家的政府中购买喜票，美元被保证为继续难保。同样，当前官员的主要目标是利润，而实现这种结果的最可靠方式是贿赂大众，并用越来越多的钱来安抚人家，至少在这些贿赂的钱变得和他们同样流动性的承诺一样无用之际。此后，好转的、专制的又不是明智的环境占据了上风，正如它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国家中出现一样。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个美事不公而有权贵王府的真理。第七节，黄金作为保护主义列于历史的废墟之上。在金融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辰光，黄金总是作为一个忠诚的保护者和生命的拯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对被操纵和完全腐败的金融系统的最好保护。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几章中共同发现的那样，债务、消费、伪造、随后难保的悲惨历史和模式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熟悉的。同样，只要考虑一下公元180年至280年的罗马人，或者跨进到文明统治时期的五官德的例子，或者19世纪90年代初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的南斯拉夫的例子，或者今天委内瑞拉、希腊、阿根廷或南非的悲惨情况。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要全面描述每一个例子，需要回整本书。但对于那些傲慢地成为像美国、俄盟和亚洲这样更强大、更明智的国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历史的警告和警示影响的人，我们只能讲，这种傲慢同样是历史的，同样是危险的。在未来十年内，投资者可能会失去他们极大部分的纸面财富。这一预测与耸人听闻和简薄无关。相反，现实中一无所有的可能性仅仅是由货币风险这一明显的、实质性的现实驱动了。随着系统的内部，你可以期待更多的资本、金融和社会控制。鉴于这种客观的货币风险和未来全球货币走势的风暴，现在是退出金融系统的辰光，并将你的大部分资产从热空气资产中分配到一般的增值商品，特别是实物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可悲的是，普通投资者成为这样的几年是黄金支持者或随时商品推销商的销售议论。 这种批评家庭我们最真王金，因为我们是一家从事王金高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但是像这些地会最直接看到的是，我们进入这行服务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对这种服务的需求，也不是从这种服务中获利。如果推来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就为金融银行、基金或成长型科技公司，也不是私人金库。我们将为高上销售垃圾债券，也不是为我们自己和信任的客户销售净利黄金。大多数有共识的顾问和他们信任的客户对他们的自责投资的真正回报没有任何头绪。这里的真实是只用稳定的，而不是热气腾腾的货币来衡量的回报。当然，历史上唯一稳定的货币无疑里那就是那个亚美的一件黄金。今天用西部的空气定义的货币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与他的真实表现毫无关系。在这种不可否认的条件下，通过拥有实物黄金来保证财富，并不是一种推销，而是一种被忽视但又被历史证实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被一个被操纵的金融系统刻意淡化。一直的金融系统的生存趋势就是束缚尽可能多的投资者忽视黄金，又把他们的资产放在一个公开小黄的金融系统的自责财富中，并加以衡量。就像163年格迪斯堡钻月总比克特的冲锋一样，投资者实际上是在被他们的专家领导要求直接进入货币破坏性的大炮口。不用讲，所谓的领导人和这个固有的操纵系统的创造者，并不是不知道我们所感受的现实情况。他们知道全球货币堆里的臭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臭。因此，就像我们这些资金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当前绝望的货币十年的操纵者们都非常清楚，有一种资产可以击穿他们的整个品质，那就是臭名昭著的贩卖女，也就是实物黄金。简而言之，黄金让绝望的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恐惧。为了解他们的强势发币的错误说法增光添彩，他们一直努力诋毁黄金。前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在提到1999年的货币危机时，公开承认了这一点。1999年黄金价格的上涨证实了瑞士的货币和围绕他们建立的整个系统的衰落。正如他在谈到那个时代时所讲，如果金价进一步上涨，我们就会看到深渊。进一步的上涨会使一家或几家贸易公司倒闭，则可能会使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倒闭。因此，无论如何，中央银行必须平抑金价，不惜一切代价管理它。让金价得到控制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美国理是非常积极地使金价下降，英国也是如此。这些话很有力量，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判断。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现实主义对黄金的未来不利。毕竟，黄金显然有强大的敌人。此外，鉴于以下事实及中央银行控制和拥有国际清算银行，该银行对这个完全被操纵的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不言而喻。如果他们能够阻止这些坏的行为者，是不会允许黄金市场诚实地定价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关键问题。赌场老板能否继续操纵游戏？货币寡头们会继续压制黄金市场吗？我们的观点既失败又简单。这个被操纵的游戏是被操纵者失败的，最终所有腐朽的系统，就像所有腐朽的赌场一样，无论多要强大，都会在其自身投中激情的欺诈行为的从而活到无。我们认为最初会有一些规则的伪造，无论是第尼古布雷等森林体系，还是新的巴塞尔协议3。在政府金融、银行和货币过渡时期，上面的大佬们将长期努力地传递效率、平静和实权的信息，以防止投资者恐慌和黄金价格暴跌。然而，最终我们相信中央银行将在不远的将来失去对黄金市场的控制，过去有效压制明天不会再起作用。对这些骗子的信心正在减弱，我对他们的阴谋的认识却在增加。我们在这里的部分目的是帮助传播这种意识。最后值得提醒的是，尽管有这样的公开压制，但黄金一直在反击， 并以喜字一字形保持自己的地位。我们最喜欢的一张泥糊涂喜字，在2001年至2012年的连续十年里，黄金是自我持续收涨的。此后黄金仅修正了三年，随后是2016年以来，它一直在持续上涨。因此，自2001年黄金转入最近的高点以来，在过去年一年中有17年收盘为正，在我们看来，其真正的牛市甚至还没有开始。推动这轮黄金牛市的，将是瑞士的货币化历史上膨胀的股票和债券的悲催熊市。这些其实已经由最腐败和扭曲的金融推动了。资本市场历史上的管理不善，这种管理不善的后果是一切将是可怕的。因此，我们结束时的问题与我们开始时的问题是一样的。你准备好迎接这样一个未来了吗？从我们在瑞士的位置来看，没有比黄金更好的资产来保护和准备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系统性和货币风险。是的，我们也看到黄金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增值，因为它的价格不断上涨，加速了世界各地热钱等等的货币的可信度和购买力的下降。这对有预期的黄金以实质利率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并且一直认为黄金是我们个人价值观的唯一最忠诚、最忠实和最有价值的工具，为我们最宝贵的家庭、朋友和目标保存财富。黄金时代系列就已为人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如果你才读这本书，假设你的小趋势系三无模式、资产和主力策略都不合适，你可能在想，在交易世界里是否有人真的能赚钱，或者这是否是一个实际的骗局？新词 The Market Maker's Matrix 将为你揭晓答案。黄金时代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